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3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8日。近日学法中看到师父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的法会，那是大法弟子们在整个修炼过程中的一部分。我悟到，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交流提高，更是每一个大法弟子圆融法和正实法的表现，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先把自己修炼的体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独转法轮，轻松戒掉烟酒。早在1999年之前，我父母就得法修炼了，他们身体变好了，多次劝我学法练功，并给我请了转法轮。我认为自己年轻，没病，也没重视。直到2006年的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在床头柜中放置的宝书转法轮，于是便拿起书开始看了起来。在看第一遍书时，我嘴里还叼着烟卷，边看边吐雾。读第二遍时，我感到边吸烟边看书不好，就改成吸电子烟。在看第三遍转法轮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我心里就想，我想戒了它，我想成为一个修炼人。就这样，当我一口气连续看完三遍转法轮后，再抽烟就感到呛人，喝酒变味儿，咽不下去，把我每天要抽两盒烟，抽了近20年的习惯和几乎天天喝酒的习惯一下子全部戒掉了。接着在之后的2周时间里，我每天都会咳出好多又臭又硬类似痰一样的东西来，使原来呼吸时感到气管发紧的状况消失了，不仅感到呼吸舒畅，而且感到呼吸的空气都是清新的，真是透彻心脾。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第二部分，顺利接应同修。2007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突然接到同修的电话，得知他们去外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使人举报， A 同修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其他几位同修则在外地需要接应。知此状况后，我与家人开车前往异地接应同修。当时已是半夜时分，天黑路远，再加上小岔道也多，人生地不熟的第一次来到这里，真有些无法辨别方向，因此心里很着急。看表快12点了，于是就把车子停在一个路边，一边默默求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就这样发了20多分钟正念后，我们又开车前行了几分钟，来到了一条有路灯的柏油道上，慢行中看着道路边的树丛。这时我脑海中突然闪出了一念，他们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树丛中。于是我将车缓行百米停下来，接着我一回头，就看见几个身影从对面的树丛中出现，是同修。我心中万分感恩师尊的点化和加持，就这样顺利地将同修接了回来。事后了解到，就在我缓行停下车后的同时，同修他们刚好来到对面的树丛中，他们一回头就看见了我的车子，我们都体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第三部分，在看守所讲真相。那年我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监室里有几个即将被判死刑的杀人犯，他们戴的手铐和脚镣是连着的，行动不方便，尤其是洗澡冲凉时手抬不起来，身上满是酸臭的味道，周围人都很嫌弃他们，没有人愿意靠近，更不愿意帮助他们。当时我认为他们尽管犯了法，可也是应该被救度的众生，同时认为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 应该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想到这，我就开始在心里背师父的法，求师父加持。当我主动为他们搓背、洗头、洗身子时，他们都连忙感谢我。这时我就告诉他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我的师父，是师父教导我们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的，并趁机给他们讲了真相，告诉他们尽管犯法面临死刑的惩罚，但人生不只是一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美好的来世的。他们连连感谢说，没想到快死了还能有人对自己这么好，死后还能有好的去处。其中有个人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忽然有一天接到外面的来信，告诉他案情有了变化，说真正的主犯不是他，他不会被判死刑。当时他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走到我面前抓着我的手说，太好了，我死不了了。号里的其他犯人也都感到很惊奇。从那以后，其他犯人再不像以前那样对我态度蛮横了，都跟着说学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这时我就告诉他们，犯了法就得承担责任，出去后也一定要记住那九字真言。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营救下，二十几天后我离开了看守所，平安地回到家中。第四部分，师父没有放弃我，同修把我找了回来。回家后，我几乎每天都是不停地忙碌着做事，因此渐渐地又忽视了学法练功，把做资料变成了常人的工作，把做事多少当成了修炼，人心泛起，渐渐地对一起配合的同修也产生了埋怨和看不上，也不愿意与同修配合来往了。开始享受常人的生活，把挣钱多少放在首位，戒了多年的酒也喝起来了，最后完全陷入常人之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整天不学法不练功，更不用提救人的事了。就这样消沉了好几年，周围的一些同修得知我的状态都着急，希望我赶紧站起来，我表面上答应，实质上却动不起来。直到去年，同修利用各种形式找到我，坚持与我一起学法交流，让我从法理上认识缠绊着自己不能精进的执着，将我们曾经所经历的一些事重新捋一遍。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的，在同修接连不断的交流中，使我渐渐认识到学法是基础，正法修炼中不能单凭着人中的勇气，反迫害中不能脱离整体，不能固守着自我的认识，需要达到法在不同层次的要求才行。因此也看到了同修的变化，破除了以往对同修的不好的观念，认识到了与同修的差距。这期间师父还安排了同修让我学习相关讲法，找回真我本性，体会到作为大法弟子的来源、责任、使命，使内在有了神圣感，同时也越来越能体会到再不精进就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同修。除了工作外，有时间就看书，不到两个月看完八遍转法轮，还有师父的其他国外讲法，学法时法理也在不断的展现，有时间还会主动参加集体学法，主动找同修交流，开始学会向内照，进一步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其中包括党文化的斗等。记得当我学法时，看到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的正念，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这是我进一步认识到学法的重要，这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同时看到自己以前学法时总想在法中找出什么新的法理，找不到就觉得法学的不好的错误思想观念。当认识到这些时，一种强大的神圣感涌遍全身，力量无穷，那时我知道自己回到法中来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想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利用同修把我当亲人耐心疏导，让我重新认识到了自己是谁，感谢慈悲的师父，感谢善良的同修。这期间师父还让我认识到与同修的差距，学法少，不注重发正念，不会向内找，找的浮皮潦草， 不能事事养成为他人着想的正觉思维。我想现在正法还没有结束，我要努力追赶，珍惜师父延续来的时间，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当回想起当初得法修炼的情景时，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再次升起了感恩之心，禁不住泪流满面，真实地体会到自己终于得法了，终于找到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所在了。有了修炼如初的体会，工作中也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用行动证实法，努力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以上是自己得法修炼的部分经历与体会，不足的地方请同修补充指正，谢谢。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神圣的事一定要走正》，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5日。我做真相币有十几年了，以前是用打印机打的，后来发行新版人民币，打印机不能打了，同修们都在想办法。2020年，同修拿来了一套干印的油印，印面的内容刻的是九字真言，还有其他关于三退真相的印。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用，自己摸索着干印，印出来的效果也挺好。同修说油印用了几次再倒油，油渗进去了，满了就不能用了。那几个橡皮印都用过了，都不好用了，怎么办？我用热水泡，用洗衣液泡，用洗碗液泡都不好用，去买消毒液泡也不好用。我就找同修说了一下情况，让他想个办法。同修买来工业用的锡料，叫我先用这泡泡看看，这一泡还真好用。这一瓶泡了两次，我不好意思叫同修再买，给他钱也不要，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买。同时我还有强烈的利益心，我丈夫在单位是钢材保管员，库里什么东西都有。我问他仓库有没有锡料，他说有。我说你拿矿泉水瓶倒几瓶拿来我用，去买还得花钱。结果丈夫倒了几瓶回来，我泡了一星期泡不掉，我想多泡能泡好，结果不仅没泡好，还把印泡变形了，我很后悔。后来同修提醒我说，上次的锡料好用，可能因为是买的，这次的锡料不好用，可能是因为拿的。这么神圣的事，怎么能偷拿呢？一，师父帮我做出漂亮的真相币。盖新版真相币用的油印有三种颜色，紫、绿、蓝。这几年我一直用紫色的油盖所有面额的钱。今年有两位同修提意见说，不能都用紫色的，不规范也不好看，要按照规范的制作，50元、1元用绿色，10元用蓝色的，20元、5元用紫色的。还有个同修说，钱不能攒多了，有一些就盖印。我说太麻烦，同修说，不能怕麻烦。我当时心想，同修怎么不理解？印倒一次油能制作出很多张，为了少量的钱就倒油，印浸满了油处理不了就又废了。但是我当时也没解释，只是在想办法。因为这次我悟到了，既然同修提出来了，我就要接受。我一边准备一边想，三种油得用三个胶皮真相印，同修用1元、10元、50元的少，用20元的多。我就在印上倒了紫色的油，先盖20元的， 干了一会儿，有的地方不清楚，就需要再倒油。我以前是把紫色的放在旁边，绿的和蓝的油放在远一点。我拿起瓶子倒，倒完了用卫生纸擦去周边多余的油，再在一张白纸上盖盖试试，清晰美观了才能往钱币上盖。可这次一看，字体是绿色与紫色的渐变色。我拿起瓶子一看，怎么是绿色的油？这可怎么办？我心想，再倒一次绿色的油，印50元的看看。这一下真好，印出来的太漂亮了。神奇的是，50元印完了还有油，我就印1元的。一看1元也真好，1元印完了还有10元的。我往10元的上面一盖，真是神了，印上去的竟然类似于蓝色。怎么印到10元的就是蓝色的了？跟钱的颜色完全相符，太神了。这过程倒了几次绿色的，剩下20元、5元的，我又倒紫色的，结果紫色的也真漂亮，我真高兴。这是师父帮弟子做的。我想，只要弟子用心，没有怕麻烦，为了同修满意，也为常人看着舒服，师父就帮了弟子。师父帮我做的真相币，同修们看了都称神奇，都说漂亮。希望同修们有在制作真相币这方面有经验的，会有好的建议的，多多在明慧网上交流出来，大家互相帮助，谢谢。二，背法让我年轻。得法十几年来，我不会实修心性，做的有时还不如心性好的常人。利益心、求安逸心、怨恨心、自私心等等人心尤为强烈。我学法经常会睡着，打坐发正念也睡，同修都帮我发正念，也不好使。我的外貌与容颜不仅没有向年轻方向转化，更是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老许多。有的同修说我看起来比60、70岁的同修们看起来显老。有时讲真相时，常人问我多大岁数，我说你看，60多了。还有一次遇到一个老年男人，说我不像58岁，他说最少73岁，一看就能看出来。很多听真相的人都说我60多岁，我也向内找，自己没有修心、怨恨心、争斗心、名利心、贪心、色欲心、疑心、发脾气骂人。直到有一天，一个亲人同修来我们学法小组，他告诉我说，他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坐在他家的床尾处，突然昏死过去，栽到了地上了。坐在床头的他急忙跑过去，把我扶到床上。他坐在床上，把我抱在怀里，贴着我的耳朵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呼喊了几遍后，我终于醒过来了。他说梦境惊心动魄，很真实。2023年，亲人同修叫我还是开始背法吧，先背佛性，还有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另一同修也说，咱俩比背，1星期背下来。我就抓紧时间背，晚上睡不着躺着背，忘了再开灯看看书，走路也背，坐车也背，干家务也背。一直背到今年夏天。有一天，亲人同修又来我们学法小组，看到我后说，你这段时间怎么年轻了这么多，脸上皱纹没有了，好看多了，这些日子怎么修的？我说，听你说背佛性和主意识要强，我就努力地背，就变这么年轻了。同修也为我高兴。现在我发自内心修，修得比以前好多了，一有时间就背法，谢谢师父。只要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师父什么都能帮弟子。我以后更要做好，不能放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制作大法书的同修们一个提醒》，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5日。同修问我要不要转法轮，是精装本的缩小版，说是他们地区的负责人同修新拿来的，我想在这里交流一下。我认为大法书无论什么版本的都得是师父正式出版的，迫害以后一切以明慧网的版本为准，并不得擅自对师父的大法书籍进行排版和更改。再有一个就是同修对不同版本的大法书籍的执着，我之前有很深的这个心，对大法书籍的这个情。师父在《精进要旨》手抄经文的处理一文中说，手抄本和印刷本同样有法的威力，更何况正法走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的正法环境，咱们大家都有书学，有法学，所以不能贪多，学法够用就可以了。不管什么版本，不能追求新奇，更好的版本还有，还有更好的。那咱们到最后是只追求了书的质量呢，还是真正的把法都融入到自己的修炼中呢？真正的得法了呢？追求新奇的心，这是一颗多大的心啊！在这么多年的迫害中，有想把大法经书能做得更好的这个心愿，这个心可以理解，尤其是咱们做书的同修，但这是感性啊。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现在在大陆把书制作得多么精美，那真的是没必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再精美也赶不上国际的印刷水平，所以费那个力干啥？只要能学法有书，能够起到救人作用就行了，简装本一样使用。如果真正理性地站在修炼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那就果断放弃追求新奇的心，不能贪。本身这个心就是对师父的不敬，对法的不珍惜。想当年迫害开始的时候，多少的大法书被邪恶抄走，被销毁掉，不就是因为旧势力看到了大法学员中有对大法书籍的不珍惜这个心吗？大法书不论是哪个版本，瓶装的还是精装的，都要万分的珍惜啊。没改字的就把它改过来，同样可以学。从制作精装本大法书的技术同修的角度讲，更要对同修负责。当然想把书做得更好，这个心没有错，但想过没有，如果这个书做好了，传出去了，你也想要，我也想要，那这个是不是在学员中勾起了执着心？因为大家并不缺少大法书，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在做三件事救度众生上，那该多好啊。我想比做出备用的精装本的大法书更有效，也是减少了整体的执着和波动，更是为制作的同修着想。以上是自己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交流，不对的地方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终于学会了向内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4日。平时觉得自己修得还不错，遇事也能找自己，把生活中遇到的大小事和不顺心的事都当作好事，都是为提高自己来的。每当头脑中反映出一个思想念头，都能用法去衡量是不是符合法，发现不对就发正念清除排斥。但是在不断的学法中，逐渐发现其实我对法的理解还是很肤浅的。我有时反映出的思想念头很不好，看到某个人或某件事
不符合自己的衡量标准，就反映出贬低别人的负面意识，那时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的人，没有善心和爱心，而是一种恶意，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哪有一点善心呢？因为大法弟子的意念都带有能量，发到别人那里，他们是会感受到的，所以我讲真相时效果就不好。有的人不听，有的不信，就是能听的也是表面上的一种应付，根本起不到使其明白真相的作用。我在和亲家母讲真相时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她不好意思拒绝，也不相信，就是应付一下。现在想想，可能就是因为我的思想不纯净，没有那么强大的能量清除他背后不好的因素，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婆媳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不知不觉中我对他有不好的想法，而我把这种不好的想法当成自己了，从而形成一种执着了，讲真相就起到了阻碍作用。那时候我法也没少学，却不会向内找，光学理论不会实践，只知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转法轮，做个好人就认为是修炼了，集体学法也不会交流，学完就都走了。2016年我去二女儿家看孩子，同修给了我一个 U 盘，有破网软件，教会了我如何上网，这样我就在二女儿家用他们的电脑上网，有时我不会弄，还把他们的电脑弄得不好了。二女婿看我想上网，就给了我他正用着的笔记本电脑，同修又给我装了一个移动硬盘，这样也不影响女婿用电脑。我通过看明慧文章，看同修是怎样修的，看到同修向内找的实力，才明白向内找就是找到不好的人心，去掉它，不断排斥它，不承认它，不断地纯净自己。我心里好像一下子通透了，不再迷茫了，知道如何修炼了，也在法中逐渐成熟起来，真的很感谢同修。通过上明慧网，使自己真正找到了家的感觉，融入了整体。我基本每天都上网，每当打开明慧网，看到师父的照片，我就有一种像看到师父真人一样亲切的感觉。每天回家就能见到师父，那种感觉真的很幸福，我都要双手合十向师父问好。为了使自己提高得快，我就开始背法，背了五遍，后来又觉得背法记不住，我就边背边默写，按照书中的规格默写下来，这样就要把每一行的最后一句话一个字要记住，连转行的标点符号都要记住，不然就和书上对不起来，这样背更能加深对法的理解。默写了两遍，每年上半年除了背法，还要把师父的近期讲法学一遍，真的是在如饥似渴地融在了学法中。在背法的过程中，我真的感到自己在同化法，在提高，在升华，给自己修炼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背法中明白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因缘是神让人在轮回转生中还业，上世欠了下世还，这是天理，神在均衡着人类的一切。作为修炼人，要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 不能像常人一样去争、去斗、去怨恨、愤愤不平，这都是修炼人应该修去的不好的东西。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纯净自己的过程。自己所遇到的麻烦与痛苦，都应该把它看作是好事。没有人给你制造麻烦和痛苦，就不能提高。承受的越多，提高的越快。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那是在帮你还业，帮你提高心性，那不是好事吗？求还求不来呢。不但不能怨恨，不能指责，还得谢谢人家，要诚心诚意的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